作者简介：肯·休曼 （Ken Hillman）， 加护医学科医师，目前在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担任加护医学教授一职，同时也是辛普森健康服务研究中心的主任 （The Simpson Center for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以及英厄姆应用医学研究所的成员 （Ingham Institute of Applied Medical Research）。休曼医师回到澳洲担任雪梨利物浦医院加护科主任之前，曾先在雪梨圣文森医院受训，并于伦敦工作六年。他是引进紧急医疗小组概念的先驱 Medical Emergency Team， 简称 MET。 该理念旨在提升院方对重症患者紧急医疗处置的品质，广受国际认同。英、美和欧洲多国的多数医院皆已采纳其做法。此外，他对改善垂死病人在急症医学的照护过程亦不遗余力，著有《加护病房里的选择题》、一个30年资深医师的真实告白等。前言。有人警告过我，没有人会想要读一本绕着老化和死亡主题打转的书，因为这样的内容太过晦暗，令人抑郁。然而，正是死亡这件事，其实可以让我们更从容地面对它。我反倒觉得，等到自己变得体弱多病，垂垂老矣，心中却还抱持着不切实际的想望，才是更加令人抑郁的处境。及早了解我们真实的健康状态，不仅有助我们掌握自己的人生，还能让我们适时做出相关的安排。事先设想好自己面临人生终点的原则，亦可免除家属在这方面的负担。否则，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你脑部不幸受到重创，余生注定都要仰赖他人照料，家属恐怕就得被迫替你做出攸关生死的决定。面临这类决定时，家属往往会陷入两难，因为他们可能既不愿意因放弃治疗背上不孝亲属的罪名，也不愿意同意治疗而让至亲承受不必要的苦痛。简而言之，不论最终家属做出了哪一种决定，他们的心中或许都难逃罪恶感的折磨。在讨论这类主题时，有时候也会有人提出永不放弃希望之类的主张，说什么诸如倘若你不怀抱希望，又怎么能奢求希望降临的老套说辞。老实说，这样积极正面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前提是这份希望必须合乎情理，不然不切实际的希冀根本毫无建设性可言。举例来说，如果我们鼓励大众去对抗末期癌症，那么万一他们抗癌失败，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换而言之，尽管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很好，但盲目否定现实的情况绝对无法让你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在这本书里，我就是要请大家学会用理性的悲观，而非用虚妄的乐观去看待事情。坦白说，悲观在当代并非是主流的看事情的角度。撇开永远抱持乐观主义的经济学家不说，政客和媒体为了让事实以比较赏心悦目的面貌呈现，大多会用乐观以扭曲真相。就连医学界也常以报喜不报忧的方式发表研究成果，加深大众对医疗的错误期待。没错，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 确实不必全然悲观，但是在看待这些经过乐观包装的事物时，我们心中对他们仍要存有合理的怀疑。许多西方国家的人，人生的最后几天都是在加护病房，又称 ICU 里度过。而我这个加护医学科医师主要服务的单位自然就是加护病房。若要回顾我和加护病房结下的缘分，得从1980年代初说起。早年我在伦敦教学医院执业，当时加护医学背后所蕴藏的逻辑和科学能量就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那个时候在加护病房里，我不太能应用各种机器测量和监测患者的生理指标，还可以利用机器延续患者的生命。在那里，所有的生命仿佛都可以获得一线生机。即使是今日，我仍然会因从死神手中抢下病人的性命感到欢欣。不过同时，我也学会欣赏善终的美好，理解让患者在免于受苦、保有尊严的情况下离世，对认同这个理念的家属是多么大的宽慰。基本上，在加护病房里工作的日子，我几乎天天都会听到一起工作的同仁悄声说，以后请千万别让我受这种苦。我会开始关注临终这个议题，是由于医院和加护病房病人的族群不断出现变化。过去送到加护病房的病人，除了年龄层相对较低，他们身上危及性命的病症如重度感染和创伤，在我们的专业协助下，往往也很有机会在各种繁复的手术过后度过险境，重拾健康。反观今天，加护病房里照顾的病人大多是心脏和神经动了大手术，需要仰赖维生机器辅助几天好从手术中恢复的高龄患者。我们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把这些患有老化疾病的高龄病人纳为加护病房的照护对象。因为既然我们的机器可以将年轻的伤患从致命的疾病中救出，又有什么理由不把它们应用在年长者身上呢？我们曾经想过，把年纪超过70岁、心脏动了大手术的病人纳入加护病房的照护对象，到底恰不恰当？但事实证明，把这些病患送入加护病房照料，可以大大提升他们的术后存活率。因此，我们又陆续把80岁、90岁的病人纳入照护的对象，甚至我还曾照顾着几位百岁人瑞级的病人。年龄跟存活率并没有绝对的关联性，但是这当中有一项显而易见的事实，过去我们一直忽略了。尽管现在许多被送入加护病房的年长病患，其病症，例如创伤和感染，和年纪较轻的病患相去不远，且都是在重大手术后需要特别照护的病人。然而，与年轻病患不同的是，这些年长病患的预后状况，往往不是单纯由这些病症的状况所决定，而是由那些早就潜藏在他们体内的老化慢性病所主导，如冠状动脉疾病、糖尿病、失智症和骨关节炎等。这些慢性病痛会让身体器官全面的衰退，进而使年长者比较容易得到感染、癌症等疾病，甚至是增加了他们跌倒的机会。虽然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把这些因素归纳成一套具体的评分标准，但上述的种种因素 的确都增加了年长患者在加护病房里面临的风险。渐渐的，在加护病房里，我们越来越常用衰弱症 frailty 这类名词形容这些年长者的状态。事实上，最近我们才慢慢了解，这些年长者在住进医院后，状态之所以会每况愈下，完全是因为他们早已步入行将就木、寿命将尽的人生阶段。认知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类病患需要的医疗处置和一般患者截然不同。我认为，与其让这些患者把人生的最后几天或是几周虚掷在加护病房里，医疗人员倒不如用更真诚的态度向病患及其家属说明他们的健康状态，让他们也有机会自己决定度过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方式。这本书要说的老化和死亡，并不会如迪士尼童话那般美好，因为它既不会告诉你该如何长命百岁，也不会告诉你该如何治愈癌症或避免失智症找上门。相反的，我会透过文字，直截了当地把老化如实呈现在你眼前，告诉你老化和死亡之间有着多么不容忽视的关联性和必然性。一如得面对死亡，我们也必须理解和接受老化。我明白要你接受不熟悉的事情很难，所以这本书会尽可能让你对他们有一定的认识。书中我分享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只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病人姓名或是某部分的临床细节有稍作更动。这些故事并非是什么我个人的特别经历，他们每天几乎都会在世界各地的医院里轮番上演。实际上，医院并不擅长处理生命即将燃尽的病人，因为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是为了救治伤患，而非放弃伤患。因此，我绝不会对我的同侪做出任何批判。毕竟，我们医师在受训时被灌输的观念就是竭尽所能地拯救性命，而不是将死亡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不可避免的人生阶段。在我的职涯中，我一直觉得能和许多无私又有能力的医师、护士和相关医疗人员共事，相当于有荣焉。他们不仅拥有处理身体特定病痛的专业技能，更总是对病人充满关爱。纵然如此，但从大面向来看，现在走向极致分工的医疗体制，却让我们慢慢失去了可以为病人把关整体健康状况的通才型医师。即便有部分家庭医师仍会对医院提供给患者的医疗照护心存疑虑，认为病人的整体状况不适合这类医疗方式，可是面对大医院里的专科医师和精密医疗科技，这些家庭医师大多没有那份为病人提出心中质疑的自信。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强化大众和社区对年长者的照护服务，如此一来，临终的虚弱长者才有机会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度过余日。1950年代是我们从出生到离世的人生路上跟医学越来越密不可分的分界点。当时准备分娩的妇女会被送入医院，在那里她们只能全然听从医疗人员的指示，然后在几乎没有任何止痛的情况下紧张不安地张开双腿，奋力生出腹中的婴儿。待他们的婴儿呱呱坠地后，护理人员立刻就会把婴儿送入育婴室，集中照料一大群的新生儿， 至于孩子的爸爸，当时不止完全无法参与自己太太分娩的过程，还仅能偶尔隔着育婴室的玻璃窗匆匆看自己的孩子一眼。随着时间推进，这些出生在战后婴儿潮的世代也开始生儿育女，同时亲眼见证自己的双亲在医院临终前因为过度医疗蒙受的苦痛。遗憾的是，在这段过程中，不论是病人或是家属，依旧很少向院方表达过自己的意见。此刻，这本书就是要号召大众正视这个问题，并鼓励大家挺身主宰自己走过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方式。